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第八章，今天我们要从十二节读起，一节到十一节，约翰记载了一个事例，就是一个在行淫时被拿的妇人，被文士和法利赛人带到耶稣面前，问耶稣该如何处理，因为照着摩西的律法，这样的人是要被石头打死。耶稣非常智慧地处理这个事件之后，那些控告他的人一个一个都离开了。最后耶稣对这个妇人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第一句我也不定你的罪，说出耶稣有赦罪的权柄，因为他已定义要亲自担当世人所犯的罪，并且为此被挂在十字架上，成为众人的赎价。接着他又对着妇人说，不要再犯罪了，不要继续活在罪中。这里我们看到每一个犯罪的人都有两面，第一面对于我们所犯过的罪，只要我们愿意认我们的罪，耶稣基督一直都有赦免的恩典，这相对是容易的。但耶稣对我们的盼望是不要再犯罪，也就是说要我们脱离罪的权势，从罪的权势中被释放出来。我相信有一些生命经历的圣徒都能够承认这实在是难，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还没有胜过的罪。当你认真要对待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你就会发觉真的是不容易。接着耶稣十二节就带下来一个宣告，耶稣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一方面是耶稣的宣告，另外一方面也是对前面十一节最终总结的一句话，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胜过罪的权势，怎么样才能够从罪的权势中得着释放。首先我们需要认识耶稣基督，他是世界的光，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中对于自己属性的宣告中的一个，他说我是世界的光。这个世界因为亚当堕落之后，罪进入了世界，死就做了王，整个世界也就伏在撒旦的权势底下，这世界就成为撒旦黑暗的国度。这世界里面没有光，以至于人生活在黑暗中，久了就看不清楚自己所做的事。只有当耶稣基督来了，他就是世界的光，他来了就带来了光。所以要胜过罪的权势，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有主，有主了你才有了光，有了光你才能够认识光和黑暗的区别。除了认识耶稣基督是世界光之外，第二步就是要跟从主。耶稣说，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跟随主，你就会带下来两个结果。第一个结果，你不在黑暗里了，你就能够看到自己真实的情形。因为当我们活在世界里，都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双眼，我们根本看不清楚自己真实的情形。只有你看见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，并且你要起来跟随主，你才能够看见自己真实的情形。就像当耶稣对那些控告的人说，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，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这句话就像一道亮光一样，让众人在那光中看见了自己各样的罪，自己根本没有资格来做执法者，以至于从老的到少的一个一个都离开了。也真可惜，因为他们离开了，他们就没有来跟随耶稣。因为耶稣的应许，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，并且要得着生命的光。耶稣来了，他是真光，他带来的不是世界上的光，他带来的是生命的光。就像约翰福音一章四节告诉我们的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这生命的光有两个层面，一个层面是对自己， 一个层面是对别人，在生命的光中，人就可以看清楚自己真实的情形，就能够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求恩典、求连续，让我们身上不讨神喜悦的罪都能够得着赦免。随着生命的成长，生命带来的光照也就越来越高，我们这个人也就跟随着越来越圣洁。得着生命的光，第二个层次是对着别人的，就像耶稣在祝棚节的呼召一样，信耶稣基督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信的人一方面里面得着了活水的泉源，另外一方面这活水还要涌流到外面来，去解别人的干渴。照样的，当我们得着生命的光，一方面自己能够被光照，自己能够更圣洁，但另外一方面这个光也照耀在这黑暗的时代中，能够让别人看见，成为神一个美好的见证。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5:14所说的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生命的光在我们身上要成为一个见证，让别人能够看到。而耶稣基督在8:1-11这个事例中，就让我们看到耶稣他自己是世上的光，而耶稣运作的方式就是是生命的光应该有的运作方式。当一些人不合理、不合法、不合情地控告那一个犯罪的女人的时候，耶稣没有引摩西的律法，耶稣也没有雄辩滔滔地把他们数落一番，反而耶稣是弯下腰，他谦卑他自己，在地上写字，紧接着一句简单的话，打开他们的良心，让他的字能够写在他们的良心上，让他们能够自己省察，最终就从老的到小的一个一个都离开了。这是生命的光应该有的运作的方式。有一些基督徒为了改正社会的风气，喜欢上街游行或采取更激进的手段来达到端正风俗的目的。我不说这个不对，但这个价值不高。生命之光的见证是把别人带到他的良心里，让他们看清楚自己真实的情形，而不是用任何强制的手段，有立法的程序来规范别人的生活。这么做不就又回到旧约去了吗？耶稣盼望我们认识他是世界的光，我们愿意来跟随他，他应许凡跟随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就能够得着生命的光。13，法利赛人对他说，你是为自己做见证，你的见证不真。这些一心想要来找耶稣麻烦的法利赛人，他们或许就是在约翰福音5，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了那个瘫痪38年的人，想要杀耶稣的那一班法利赛人，他们就用耶稣自己讲过的话来回应耶稣。约翰福音5:31，耶稣说，我若为自己做见证，我的见证就不真。接着他就讲了四重的见证，包括施洗约翰为他做的见证，他自己所做的事为他做见证，还有天上的父为他做见证，最后一个是旧约的圣经也为他做见证。因此他们就提出耶稣以前讲过的话，显示出耶稣他前后不一致，他自己矛盾。我们来看耶稣怎么回答。14，耶稣说，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，我的见证还是真的，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。耶稣正面地提出反驳，说他虽然是为自己做见证，他的见证还是真的。他的理由很简单，就是耶稣说他知道他是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。也就说出一个见证它的品质好坏，它的真假是在于做见证的人。如果这人真，他的见证就是真的。那什么样的人才是真呢？耶稣就告诉我们，他知道从哪里来也要往哪里去。耶稣这回答非常有意思，你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，就要看这个人他知不知道他往哪里来，他要往哪里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问过你自己这个问题？你从哪里来？你要往哪里去？这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问题。 当你知道你从哪里来，才能够认识你这一生你的使命是什么，你的托付是什么，你的价值是什么。而当你知道你要往哪里去，你才知道你永远的归宿在哪里。这两个问题没有解决的，你很难面对真实的自己。一个不敢面对真实自己的人一定不真。并且耶稣说，门却不知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。耶稣也直接提出了这些法利赛人对耶稣的认识是完全不准确的。接着十五节，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，我却不判断人。他们之所以知道耶稣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因为他们一直停留在外貌或是肉体的层面，这是肤浅的，这是表面的，这样的判断都是不准确的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也鼓励圣徒们，行事为人要凭着信心，不要凭着眼见。凭着信心能看到人背后的动机。主对这些法利赛人说，你们凭着外貌来判断人，我却不判断人。耶稣知道他来到地上的目的是要走上十字架，成为那赎罪的羔羊。耶稣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来施拯救，因此他不是来判断人的。十六节，就是判断人，我的判断也是真的。耶稣第一次来不来判断，而是来拯救。有一天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他就要成为那审判者，就是说我的判断也是真的，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。如果你在外貌上认识耶稣，你看他不过是一个来自拿撒勒人的木匠，如果你有属灵的眼光，能够越过外貌，就会认识他真正是神的儿子，并且他在地上行事为人，他不是独自一个人，而是差他来的父一直与他同在。耶稣说我的判断是真的，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做判断，是他与父一起做判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这样的宣告其实对我们也是一样。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之后，我们就不再单独，就在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一生救主的那一刹那，圣灵就进到你的里面，并且内住在你里面，圣灵就要一直与你同在。当你读经祷告与圣徒交通的时候，圣灵与你同在。当你生活圣洁的时候，圣灵与你同在。就是你软弱跌倒犯罪的时候，圣灵还是与你同在。我们与耶稣基督不一样的，就是他一直顺服父的旨意。而我们呢，里面有圣灵，有神圣的生命，这生命应该是我们的光，但有太多的时候我们不理会这生命的光。而罪就像一个绝缘体一样，让我们失去了与基督那甜美的交通，也就失去了光的照亮。只有当我们认我们的罪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主耶稣基督的同在中，光就来了。光来了就驱除了黑暗的权势，我们也才能从罪的权势中得着释放。接着十七节，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，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。我是为自己做见证，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。在摩西的律法，见证一定要两个以上的人。在生命记十九章十五节，人无论犯什么罪，做什么恶，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，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。你讲到一个人的罪要被定案，需要借着两三个人的口，不能凭一个人做见证。这原则到了新约也还是一样，不过新约的目的不是为了定罪，而是为了挽回。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六节，有弟兄得罪你，你为了挽回你的弟兄，他若不听，就要另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这个原则是一样的，两个人的见证才是真的。接着耶稣就说他的见证是真的，因为他自己的见证还有差他来的父也在为他做见证，因此他的见证是合乎律法的。这些人是凭着外貌来认识耶稣，他们马上就问你的父在哪里，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中，耶稣是来自拿撒勒，他的父亲是约瑟， 而约瑟这时候已经死了，因此他们就问你的父在哪里。他们没有属灵的眼光，看到耶稣所说的父就是神，就是天父。耶稣就接着回答说，你们不认识我，也不认识我的父，若是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因为父神是圣洁公义的，人若不经过耶稣基督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因此耶稣说，你们不认识我，你们当然就不认识我的父，你们如果认识我，你们就一定会认识我的父。耶稣这样的辩论在不信人的眼中简直是强词夺理，但是对于相信的圣徒而言却又是句句实在。我们果然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够到父的面前，因此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也就认识了父。而那些不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，他们当然不认识耶稣基督，也就自然不认识父，他们也就没有办法接受主所说的两个人的见证。这里就让我们看见，要明白耶稣基督的话，信是一个必要条件。如果你没有信，你属灵的眼睛没有被打开，耶稣的话只会让你更糊涂。相反的，如果你已经有了信心，就会发现耶稣的话满了亮光，满了启示。20节，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，也没有人拿他，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你就把耶稣讲话的地点告诉我们，在圣殿的库房。圣殿的库房是在女院，在女院那里有13个奉献箱，也就是在路加福音21章1节2节里记载的，财主把他的捐项投在库里，又有个穷寡妇投下2个小钱。奉献箱是放在女院，并且在祝棚节的时期一直有大光照着，人可以照着心愿来奉献。现在祝棚节结束了，光也灭了，在这样的背景和场合之下，就说他就是世上的光，只有跟从他能够帮助我们脱离罪的权势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是世上的光，应许凡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里，就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我们承认在我们生命中有许多应该对付应该处理的，没有对付，没有处理，以至于让我们经常又落在黑暗中。帮助我认识你真是世上的光，也帮助我经常活在你的面光中，让我能够真实看见自己的情形，来跟随你。这生命的光能够照亮我的每一个脚步，伴随我过每天的生活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